们今天呢下午也讲了哈，在这个新的世代里头，我们将有新的挑战。那么对我们过去在社会中已经由人本主义出发的一些趋向，那么在新的时代，神会用过一个在后在先的方式做它的调整哈。那么我们今天呢晚上呢也会讲它这个的第三方面啊，就是我们在这个时代里头，就个人主义已经到了一个极点啊，就是说其实社会已经崩溃了，也就是说你基本上看不见什么是社会了，也就是说看不见什么是共同体了。比如最简单的你说美国是什么或者你说是中国是什么，我在这个文化比较学中经常有问这个，美国是什么，中国是什么，没人能回答。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共同体，都是个人主义的，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多元是绝对的，个性是绝对的，然后认为我们的自我独立是绝对的，于是每一个都绝对了，也就没有共同体可言了。但这个是神创的吗？还有回到这儿哈，我们每一次真正的更新，每一次真正的恢复，永远是恢复到圣经，恢复到神创我们的本相。如果我们没有神创本相的话，那我们不管在外在，记住啊，不管在技术上、外形上有多少进步，仍然人的本性没有彰显。好，我们来看这个人，神怎么创造我们的哈？是不是把我们创造成了一个纯个体，一个孤立的个体，一个绝对独立的个体？有没有这样的我们说的神所创造的个人啊？好，来看。好，我们也是回到创世纪啊，我们这个两讲都会讲很长，因为这是神创造我们的这个记载啊。第一个呢是在第一页经文呢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27节。那么这一节呢很有意思啊，这个以前我在很多地方讲过，最初我看这一节经文我是很不理解，因为我觉得说这个经文里头有一些矛盾，对我来说哈，这是我做原来做理性批判。经文是这么讲，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我觉得说第一节是合理的，第二节是不合理的，是吗？因为很简单啊，以我这么讲，这样两节是矛盾的。既然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这是一个普遍的非常 general 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形象造人了哈，造了。后面又讲了说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麻烦了，明白吗？这个逆定理不好推了，照着他形象也造男女，那么逆推回去他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是一个问题了，或者是二椅子啊，这我们不好推的哈。但是我后面圣经每一句话都是有道理的哈，绝对不能随便砍掉的，实际上他是做了一个重要的这个补充的修订哈。他说造男，这个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是一个跟外观无关的事情，记住啊，他的形象是一个跟外观无关的事情，对吧？是在灵里头，后面已经讲得很清楚，给我们那一口气，是给我们第七天那个外形之上的超越的永生，那个是神的形象。所以他用后面的修订方法说跟外观无关，男的女的，男的也好女的也好无所谓，对吧？你外观是白的黑的黄的都不要紧，是吧？仍然是按照我形象造的，因为我的形象与外形无关，是吧？跟定量的指数无关，是一个定性的永生概念，是吧？这是这个。但是很多人这么一讲呢，他有问题了。很多人对这个解释到这一步很好哈，这一步解释已经很好，很多人都会解释这一步。然后他紧接着就是说，所以每个人都是绝对独立的。因为什么？因为我里头有一个上帝，所以我是上帝，我是绝对独立的。人也是这样哈，从道理上似乎讲得通，是说你看我们作为有限的人怎么能独立呢？有限的概念就是说要依赖他物，因为你是有限的嘛，因为你有限度嘛，你一个有限度的东西就永远是部分性的，记住啊，有限的东西就是更大东西的部分，所以只要是部分性的就要依赖他者。他说我现在不需要依赖了，上帝都在我里头，我还依赖他什么？你走到现代的西方的社会和教会中永远能听到这句话，因为上帝在我里头，所以我是绝对至上的，我是绝对独立的，对吧？那这次有很大的问题了。那么现在我们这些每个伪冒上帝的人都是用上帝的名义在伪冒，这是很奇怪的事情。 但是他有一个问题是出在这儿，如果上帝是那个无限者，真的能被你所包容吗？当无限者在你生命中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就意味着所有被无限所包含的其他的有限物都在你里头了。这是我们马上就看到下一节经文就解释这一块，意思是说你本身是要对比你大的东西依赖，而且这个东西是包含着他人，不仅是上帝，上帝是无限者就包含他人啊。他最重要的意思是说人的存在需要他者，其实这个本意是这样的，上帝作为一个绝对的他者住在我们里头，就意味我们从本性上就要依赖他者，从来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人，任何一个宣称独立存在的人就是伪冒上帝，就是最大的罪人。其实我们每天犯罪犯的都是这个罪，就是伪冒这个上帝啊。好，我们来看他这个神实际结成的第一个社会共同体，表明了人的社会性哈。我们紧接着看下面一章，在创世纪的第二章的，我们应该看是它有两节经文，应该是啊，我们看一看，对不起，一个是在21节，其实前头应该有，我现在没应该找到前面的这个。好，我们就从21节开始看起啊。他是这么讲啊，其实应该从这个18节开始啊，18节把原因说出来了。18节是这么讲的，说耶和华神说，那人足迹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原因说出来了。当这个上帝造了亚当第一个人的时候，他说他足迹不好。记住啊，上帝创造的每一个东西都说他在眼中看为是好的，唯有创造的东西说不好。为什么？后面就讲了，不好的原因是说他作为一个有限的人，他需要其他东西的补足，在那个补足之前他永远是不好。记住啊，已经否定了绝对独立存在的人是好的。记住，凡是在神眼中看为不好的都是罪。好，紧接着说了，他就开始了，从20节讲说，从21节开始说，耶和华就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根肋骨，又把肉合上。耶和华神即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人，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好，截止了。后面还有一段，后面的一段可能要留着这个。侯牧师讲，他们讲婚姻的时候就会讲到啊，其实很有意思。很多人说这个证明是什么？证明说女人是低等的，我不知道你们听到没有？你说是这个人大呢，还是肋骨大？对吧？所以他说，你看肋骨小吧？你看我这个，所以他是我们的这个附庸，比我们低等哈。其实这个完全没有这个意思，是吧？这是个外科手术吗？是吧？这是外科手术嘛？这显然跟外科手术没有关系啊。神用这个方式创造的本意非常重要哈。本意不是关于，不仅仅是关于女人，重要的是关于男人，这件事重要哈。关于男人，他的意思是说很简单啊，他是说如果没有这根肋骨的话，你就是有残缺的。记住啊，没有这根肋骨，你就跟他残缺的。平等的意思是很清楚了，他已经说这是我骨中骨，肉中肉，我们完全是平等的，完全同质的。你看没有，平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啊，根本这里头没有不平等的含义，是完全平等的含义，是男女平等的，在创造中的已经先行定的前提，就是因为是骨中骨，肉中肉，是完全同质，完全平等的啊。那么后面是说，同时也说明说什么，他者是我自己存在的必要部分，只要你将他者拿走的话，你就永远缺了一根肋骨。记住啊，你必须要那根肋骨，没有那根肋骨的时候你是完全的。所以在创造的时候，人就被创造为一个社会动物，而这个社会动物是必须与他人合作，它不是外在的，是必须把他人作为自己内在本性的一部分表现出来，自我它是完成。记住啊，他者是我们自己存在的必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就是在创世的时候已经将我们的生命定下的，只有人是这样啊，其他的动物都不能完成这一条。好，这就是这个神给我们定的。我们今天呢，就从这个跌落下来了，我们已经跌落下来了。 是非常糟糕的哈。我们基本是现在滑落到动物性的这个程度上了。可以这么讲吧，除了人以外，没有真正的社会动物。我不知道你们想不想，动物你看到没有，都是一只一只的哈，很有意思的哈。然后这个除了在特定的性的它这个要求的这个时代以外，在基本动物没有一个长期的结合，没有。真正的社会动物就是我们说的最接近于这个人类的社会动物，就是有两类动物是接近的。在比较大的哺乳动物大概是狮子可能有点接近，但是这个还离得太远。对，那么最接近的就是两种，一个就是蚂蚁，另外一个就是蜂类。你们看到吗？蜜蜂特别是。那么你可以看说，如果单就合作程度的话，分工程度的话，蚂蚁和蜜蜂都跟人很接近。但是有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啊，因为这两种东西只是动物，所以蚂蚁和这个蜜蜂当他们有社会分工组合成一块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个体的自我全都消失了，甚至从身体功能上都消失了。比如说兵蚁就只能打仗，它不会干别的了，因为它整个身体的结构已经变成了整个种群的一个器官，只能打仗。公蚁只能干活，包括他们的王那个 queen 也只能做生育，他连甚至出去的那个，你可以看到那形体根本连往外走都不能走了，已经根本动不了了，不能做任何其他的工作。也就是说每一个东西都变成了一个绝对的部分，完全没有个性了。所以有这个类的这个，你看这两个大种群啊，是最接近我们的。唯有人类是这样的哈，一方面记住啊，一方面是外在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有限的，从而需要外在的合作，但另一方面我也可以将他者接受到我里头来，去保留我自己的个性啊，非常重要，是包括我们里头了，不仅是外在的合作啊，记住只要是外在合作，就像我们今天说的一样，基本上就是什么，基本上就是一个动物性的合作。唯有在里头，记住啊，在你心里，在你生活中已经为他者保留的一个位置的时候，于是怎么样，于是你才是整全的，你才能作为一个个人存在。而这个呢，又换言之是不能够，是凭我们的罪行是不能完成的。我们今天没讲这个哈，但是实际上只有一条，是通过十字架的爱，是爱本身使我们能够包容他者，不是外头的一个外在的需要，而里头为他者留着空间让他住进来，是吧？这是我们，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另外的主题。那么现在社会怎么样呢？现在社会是一个所谓绝对的这个个人主义的完全自我的独立的。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美国可以说是这个现代社会的顶端哈，它基本上就是完全的自我的。比如最简单的一件事哈，我到这个纽奥兰斯还没看到啊，我在纽约和这个加州的时候，都会看到在这个行车线的最内侧里头，每往前开都有一个菱形，你们看到了吗？那是什么？那是 carpool 对吧？那就说你有那么多人，然后摆了一个 carpool 线，然后通常那条线是什么？最空的，没人开，对不对？给你让了道，让你可以提供便利，仍然都不能开，为什么？因为每人都有一辆车，你可以看到每人都有一辆车的，对吧？也就是说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文化中，实际上我们要求是人的绝对对这个各种东西的支配，自我的绝对支配啊，不是跟他人分享，不是他人也能分享一会儿，也能那个支配一会儿，没有，就是我的绝对支配啊。住房也是一样，基本上在美国是没有两个人 share 一个 house 的，为什么？因为这空间是不能跟人分享的，这是我的绝对天地，这是我们以前学这个财产法专门学的 My home is my castle， 是吧？这是我的堡垒，这是我的城堡，谁都不许进来的，是我绝对的支配之地，是吧？不得了的哈，我们都是绝对支配的。那么绝对支配到这种程度，到最后是什么？到这边因为每个人都在绝对支配自己所有的一切，包括你的性生活，最后变成什么了？变成没有共同体了，全是分崩离析了。最明显的就是什么， 每个人都觉得支配的意思是说，在社会中没有一个人真正想履行角色了，没有角色了，每个人都是自足的，每个人都是完全的，每个人的意志都是绝对伸张的，于是没有角色，没有限制，没有牺牲，是吧？每个人都是绝对的，从而什么呢？也没有共同体，没有家庭了。家庭就是什么？我们刚才已经看了，就必定不是你自我的绝对意志，是吧？必定你的承认有限，必定要接受角色，必定什么呢？必定要这个。怎么说，自己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是吧才行的。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婚姻就是这样，婚姻说是两人成为一体，很有意思啊，两人成为，我们刚才没把后面经文念完啊，因为这个我看两人成为一体的就是说，一个前提是说两人必须两人，很有意思啊，两人必须两人，两人的意思是说彼此都要接受对方他者的独立性，也就是说他的独立性是绝对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呢？因为我需要他的补足，对吧？刚才讲了，只有他者生活在我里的时候，我才是什么？才是一个整全嘛。两人成为一体的时候，才是一个整全。所以我得承认他人独立性，承认我的不足，承认他的独立性是我的不足的补足才行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基本的。可是，当你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绝对的自我的时候，就麻烦了。为什么有同性恋？同性恋不这个罪我不讲，我不想讲罪，我是讲家庭结构。为什么有同性恋家庭？这是我们现在加州很 struggle 问题，我们在投票啊，关于这个宪法的。为什么？对我来说，很多人说因为他们犯罪，我说不是那么简单，我是因为说我们都在犯罪。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一般家庭已经先同性恋，这个先同性恋家庭化，先同性恋家庭加同性恋家庭化了。也就是说，我们其实每一个现代家庭都是同性恋家庭的模仿物或先行者，基本上原因很简单，原因现在是你看看说，回到家里头，妻子还是妻子，丈夫还是丈夫吗？你仔细看看，两人干的事是一样的，完全一样的，从而什么？从而丈夫也不是丈夫，妻子也不是妻子。两个人都是一个绝对独立的个人结合起来的民主共同体，对不对？从而没有角色，从而呢，如果没有角色的话，同性恋又什么要了不起呢？同性恋只是把你这件事再贯彻一步，贯彻到心里去嘛。既然你们已经丈夫不是丈夫，先生不是先生了，所以我们俩太太可以结成一个家庭，两个丈夫可以结成一个家庭，对不对？你看到，当我们绝对自主的时候，于是没有一个共同体能占住脚了，因为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前提就是承认我自己的不足，承认我自己要履行一个角色，也接受他人的角色的独立，就那么简单。每一个共同体都要成立都是这样吧。我们今天这种绝对自主、绝对自傲、绝对主宰的个人，在消灭一切的共同体，都不存在了，都没有了。好，那我们未来呢，还是回到这儿啊，未来唯一的，还比如说人类想延续下去，想这个整个人类社会不崩溃，唯一的前提就是翻回到圣经所创造的这个人的基本本相，每个人都承认自己的有限，每个人都知道说我需要他者，每个人也愿意不仅是外在的与他人公益性的合作，而且里头为他者都留着地位，与他人的结合，用爱的相连成为一体的时候，我们自己才能什么？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共同体，也成为我们自己也才最后实现做一个真正的人。好，我们今天主要是讲教会生活啊，我们就翻回到教会生活来了，也是一样。我在教会的时候说，这个时代的人是很难教导的。换言之是说，在这个时代当牧师真是惨。真的，你要是倒过去的话，过去再往前走50年，牧师肯定不是这个位置哈。原因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是完善的，那我还要听你教导干什么？我来教导你吗？或者说，我来跟你讨论讨论？我记得我在纽约的时候，有一次这个在茶经，我就讲了一个地儿，他说这个。是这么回事吗？那我说怎么不是这么回事啊？ 那我就跟他讲，那我相信我的这个人的这个智力能力还行哈、啊，逻辑能力还行。我说我们现在普世的这个所接受的这些使徒信经怎么一步推进来？他说这个每人都每人的看法，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看法。我个人就是圣经的绝对的裁判，或绝对的这个解释者。真麻烦了哈，那么这个没办法教导。那么其实在这个整个这个教会中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事情。你比如说我们为什么把教会看成一个民主共同体呢？教会从来不是一个民主共同体，民主共同体是一个世俗的概念。我们为什么把它看成民主共同体呢？因为我们想要伸张我们个人的权利。民主共同体就是说是一大堆绝对自主的个人个体组合起来，然后用多数投票来决定他们走向的一个社会，就叫做民主共同体。前提是每个人都是自足的，每个人智能都是健全的，对吧？这是而且要18岁以上、啊、对，你可以看到投票权就知道什么是公民，什么公民权就知道什么是这个民主共同体。咱们其实说这个概念是绝对不能用在社会这个教会的。教会的前提就是说你不是一个健全的人，真的跟你讲，这前提就跟你这么讲了。你要是健全人就不要来了嘛。耶稣已经说得很清楚，我来是招什么的？耶稣没有说我来是招健全人的，咱们成立民主共同体，没有。耶稣说我来招罪人的，你进来就得承认你是罪人，就这么简单。如果你还认为你是来参加民主共同体的，你已经在否定你是要被得救的人，没有这样的、啊、那么当你承认你是一个要被救的罪人，那就前提就来了哈。那你怎么能以你自己的生命成立一个民主共同体呢？这个你可以想想说，你大概需要多少时间才能长成一个成熟的灵命成人呢？你可以讲讲，保罗都不敢讲呢。保罗说我前面还要朝着标杆直跑呢，我们现在就敢说，哎，我是成熟的灵命成人，我来决定这个事物吗？没有这样的事情啊。每一个人其实你仔细看看，连我都不敢讲了。我做了牧师这么多年，我看经常看到我的弱点，经常看到我判断的不足，经常看到与神他自己的这个标准差得很远的地方，要有学习的地方。那你说我不能教导你的，不是，我一会讲到为什么能教导、啊、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是灵命的 baby， 所以我们什么需要有他自己完全不同于世界民主共同体的这个共同体、啊、总是有先成天恩的，总是有在结构中被放到了教导地位的人，他有他自己的很有趣的结构，而这个结构完全跟民主两码事。比如说保罗说了，这个新受洗的人不能让他做监督，合理吗？民主公正就不合理。我有我的权利，我是会员，凭什么不让我选？我可以选举当这个监督，你凭什么不让我上？这有道理的哈。那他们其实说，其实这个我们所看到的教会共同体是按照家庭建立的。我今天刚才已经看了，虽然我已经暗指了，其实整个真正神心意中的社会不是以个人为中心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神国里也是一样。你比如说为什么要有爸爸和妈妈，对吧？很简单，就是说因为按照家庭的这种总有在肉身上先尝了天恩的人，对不对？他先生出来了，他没有什么道理。要选举的话，那谁能选过谁呀、啊？我们选不过你了，我四个儿子，你一选我就不当爸爸了，你们上来当了，对不对？不能选的嘛，没有什么选的，因为在家庭的结构中，就是有先在肉身上尝天恩的，神就把他放在了爸爸的位置上，妈妈的位置上，你就得信他教导，就那么简单。神国里也是一样，神有他自己的案例制度，有他自己的生命成长秩序，在这些秩序中，他要将先尝天恩的人，将那种神所拣选的这个按照恩慈按照生命拣选的人放到一定的位置来做教导的工作，没有办法，对吧？这是这个神国的这个办法。好，我们这个要讲的就太长了哈，我们就要截出来。我们现在要先将这个共同体的范围缩小，因为我们有一个现实要投入的地方。 那么是什么地方呢？我们现在有人说这个一说教会啊，我们说共同体是教会，那好，我们来介绍教会。但是这个教会也是这样，教会也不是空的。我们今天这个理性主义是特要命，一来我们就是要忠实无形的教会啊。这个到底什么是无形的教会？看不见摸不着的，这个它叫无形的。那么其实教会是有很特定的这个实体表现形式的啊，就是地方教会。任何一个教会，无形的教会、大公的教会也好、普世的教会也好，如果它不能在具象的教会中被承载，它就不是实在的，就是空的，就是虚无缥缈的。所以我们第一个就是要回到地方教会。如果你要将以个人为中心的生命放到了以共同体、以灵命共同体为中心的生命的话，那么你第一个就是应该以什么为中心呢？就首先以你的地方教会为你自己生命的中心。因为你为主为中心还看不见啊，太远了。我们一会儿再讲说主其实就是活在你这个地方教会中。为什么要在地方教会中呢？这是一个为什么要在地方教会中呢？为什么不是查经班？为什么不是三个教会？为什么不是普世的教会？为什么不是一个这个是一个福音机构呢？有道理哈，地方教会很有意思。地方教会我自己定义就是最小的，你不是有没有知道这什么最小公约数之类的，类似的，就是最小的独立灵命单位就叫地方教会。记住啊，最小的独立灵命单位啊，最小的，也就是不能小于它了。小于它就独立不了，大于它就虚化，很奇怪的哈。因为我们刚刚讲的说，如果什么叫独立灵命单位哈，就是它是自足的，相对自足的。那么我们刚讲了，每一个人自己都不能够履行整体的生命，因为是部分，因为自己有局限，所以它需要一定的人组合起来，然后在里头按照神所定立的结构各尽其职，于是他们各尽的其职循环起来，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生命循环。而每一个人在头一次经历这些事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就经历了整体的基督生命啊，记住，如果没有这个独立的灵命单位的话，每个人的生命经历都是有残缺的啊。比如说很简单，我们先往下看哈，往下看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是一个独立的查经班或独立的团契的话，那么它一定有很多地方不能履行整体的工作。很简单的哈，哪怕你设置了一个什么崇拜也没用，形式上也没用。为什么？因为它必有一些东西是你不能履行的，比如奉献。很多东西，我只随便举啊，其实这个里头有很多东西，比如彼此生命的连接程度，很多地方啊，你履行不了的。当你的这个里头有这个残缺步骤的时候，或者说有一部分的这个不足的时候，于是每个人在求生活的时候，整个生命的循环就不能完整，于是你所经历的生命就是有重大缺陷的。所以必须地方教会，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只要是带有真正地方教会性质的，我不管它叫什么，那么它实际上都是一个什么，都是能让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头有一个整全的表现，有一个完整的循环，从而每一个跟着循环走的人自己的生命就也就完整起来。往上走就是虚化，很奇怪的，往上走就虚化。虚化的意思就是跟我们讲，当他往上走的时候，也许那个机构，也许一个大的教会能够覆盖更多的人，就像我们上场讲的，但是呢他一定在生命的某一个方面有虚化的地方，一定有啊。这个有多少人看过南征北战？这么少看过了，这个时代过去了，那真是，所以我讲的也没用了，讲不了这个。南征北战里头有这么一句话哈，这个当这个叫李铁牛这个步兵，这个看到很多他的战友开大炮车过去的时候，然后那些炮兵都特别得意哈，告诉这个说你们再不上这个就什么你们就没份了，我不是你记得吗？然后他说了一句非常一句话，他说你别得意，同志哥你别得意啊，因为什么？大炮不能上刺刀，解决战斗还得靠我们步兵啊，说了一句哈，很有意思的。他的意思是说，很有意思，他的意思是说，那些覆盖面大杀伤力大的那些武器，他不能够什么，又回到呢，不能够具象的直接面对敌人，就跟我们今天一样哈， 那些大的机构，不管它有多少出版物，有多少这个光盘，可以有多少布道家，但是问题是说它不能够具象的面对个人，这个我们上一场已经反复讲的地方，所以它是空的。这个很有意思啊，我自己是当过兵哈，我知道如果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可能当过兵哈，但是从大陆来的可能很少有人当兵了。那么在部队中很有意思啊，部队的很多建制都跟圣经是一样的，很多建制，其中一件事很有意思啊，其中一件事是就是这个连这个建制，非常有意思的。连政治思想工作这个都能看出这个连的建制重要，你到那个军队中一眼能看出连跟其他的建制不一样，是非常独特的一个建制。连这个毛主席都讲了，说支部要建在连上，我看听过没这个字儿？很有意思啊，他就说作为共产党的政治工作的要点是要在连队开始工作，他没有说支部就是党，这个党的共产党支部，这个机部没有说建在排上，也没有说建在班上，也没有说建在营上，也没有建在团上，为什么要建在连上？因为连最小了，就是一个最小的独立生存的军事单位，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排，你是一个班，你的整个生命，对吧？就不能够什么，在军人生命中都完成一个循环。比如最简单的，排里和班里都没有这个炊事班，饿就把你饿死了。很简单啊，但是如果往上提，只要到了营叫了团，于是实体性就失去了，很奇怪。虽然他管的人多，可能配置的，比如你到团以后，他会配他这个什么炮兵连，有这个坦克连之类的，但是通信连，但是他这个虽然配置的好像很全，但是没有实体性了，没有实体性了。所以这个连队哈，这个军队的这个设置是非常像我们的地方教会，地方教会就是这样，只要你进来了。你不管这个，有人说这个地方教会不行，那个不行，你不用管它。只要你在这个地方教会中好好生活，每一项都履行基督徒必履行的事，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好坏另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吧？如果你没在这个循环之中，哪怕你加入了一个机构，哪怕你一个独立的这个查经班，你表现得非常好，你仍然是一个表现很好的残疾人，你仍然不完全。所以我们就或者残疾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说？所以一定，你的生命一定是跟这个循环，我们说独立的最小的独立灵命这个单位，要跟着他走，完全投入在里头。以他记住啊，不是说我到那就完了，我们一会儿讲的，你要跟着他，以他为中心，跟着他所有的循环走。因为只要以你为中心，你就不好好的履行整个的循环了。以我为中心，我永远只是看一块儿。哪适合我就履行哪儿嘛，咱们都知识分子，咱们读经都很厉害，但是我相信你通常祷告比较差。我教导过太多知识分子，我就是知识分子，所以我也是这样，所以我知道你们哈。奉献，你可以想想说哈，很多事情聚会，哪一层聚会，对吧？传福音，你可以看看说，它有它一个基本的循环。你只要以你的好物的话，你一定是履行那个跟你原来生命差不多的地方，却什么有意无意的忽视那个你不想履行的地方。你只有以地方教会为中心，完全按照地方教会他自己要履行的那个地方去跟着履行，于是你的生命就一定是健全的，一定是一个健全的基督徒，尽管你仍然不一定是还不算是最好的基督徒，是健全的。所以一定要把生命放在地方教会中来，一定，而且以地方教会为中心，这个非常重要，为中心。当然为中心是很不容易的，我跟你讲不容易啊。我们因为什么？第一件事就是要承认自己是有限的。可以这么讲吧，进到教会的人都是不完全的。我们刚才讲了，招的就是罪人。都是不完全的，只有你承认你不完全的时候，你才在主内是完全的。只要你以为你是完全的，你在主内一定是不完全的。也是为什么？原因很简单啊，只有你认识了你不完全的时候，你才能够和弟兄姐妹真正的合作，才能够将耶稣基督不仅彰显在你里头，也彰显在他人里头的生命整个的履行补足了。你才完全了吗？你知道说你是一个胳膊，你连在了身体中你是完全的，你这个胳膊要硬当一个身子，你就永远不是完全， 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如果胳膊以为他自己是完全的，他能完全吗？一定是不完全的。他胳膊承认他自己不完全的，要接到身子上，他就是完全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这样，只要你还不承认说你要依赖于地方教会的话，你就是不完全的。不管你自己怎么聪明，道德品质怎么高尚，你仍然是不完全的。一旦你承认你是有限，承认你有罪，需要这个共同体来拯救，来帮助你的时候，你就是完全的。所以这个地方教会非常重要，没有地方教会，你生命就，我还不敢说你不是基督徒了，你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的基督徒，是吧？所以非常重要哈，非常，没有一个人是健全的，记住，没有一个健全。当你以你自己为中心的时候，还不是说你自己不能得以实现作为基础，你可能对这个机体有巨大的伤害，它不是光于你的问题了。你比如说，你认为你是健全的，比如我们刚才手的健全，就是意思是说以它为中心来设计它自我在身体中的运行，对吧？它怎么设计呢？手的设计就是，我不知道你们做过，有人中间做机械的没有？做机械手，机械手是什么？什么最好？伸得越长越好，对不对？伸得越长，是不是伸得越长越好？但是只是就机械，就手而言，对吧？如果你是长在身体里头，还是越长越好吗？每个人都伸着五米长的手，你说这没法走路了，对不对？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去了也是这样，是按照基督身体的比例，承认我的不足，承认他是中心，我比照他来，这个很有事，这个我们一会儿看以弗所说，以弗所说那个讲的太好了，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们都是按照基督给的那个比例来生活 ，apostle， 这个非常这个非常重要，我们是按照他给的比例，不是我们自己的比例啊。好，我们赶紧来看这段经文啊。我觉得这个以弗所书这条就是完全否定了说一个圣徒可以自己成为圣徒，就这么讲。任何门训只要是在自己做的就不是门训，记住这点哈。只要是个别在做门训，就一定不是门训，因为你培养出也不是门徒，培养的只是一个个人道德修炼者。这个词我就错过了，所以你们要回去好好看的话，就看到以弗所书四章第七节就讲到了关于那个按照什么。他这个中文翻译的是说按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这个可没有那个含义哈。你要如果你看到那个量字在它里头是按照比例给你哈，这非常重要。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句哈，是看到第四章的第十二节。十二节的很有意思，他否定了每一个基督徒凭自身的整全性。记住啊，凭自，不是说你没有整全性，是凭自身的整全性。他是这么讲的，第一句话是说，他分了有三个小的话哈。第一个是说，为要成全圣徒，这是在教会中间讲的嘛。我们个人要自我修炼，我们要这个做这个主的门徒，都是个人，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哈。但是他没有讲说成全圣徒就凭你自己成全就行了。他说成全圣徒就根本不是为了你。如果你还以为你是一个自我自足的一个所谓的圣徒的话，你根本不是圣徒，因为成全圣徒这事就不是为了圣徒，不是为成全圣徒而成全圣徒，所以成全圣徒不是个人的事，不是个人的事，因为他后面紧接着讲说，成全圣徒的目的是建立基督的身体，就像一样，我让这个手健康什么？是为了手吗？不是，是为了这个身体。说得很清楚，目的成全圣徒的目的是为了基督，建立基督的身体，是为了身体。那你说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的民主共同体也可以解释吗？我们赶紧创造一批精兵，对吧？一个一个的色同精兵，把他们合起来就组成一个战斗集体，对吗？他说不是，我当你成全你的时候，不是把你作为一个整全人成全的，也不是为了把你塑造成一个所谓整全的能够代替身体的单个整全人。他后面讲的什么？能够成全圣徒建立基督身体的环节是说，每成全的一个圣徒都能各尽其职。也就是说，我成全你不是一个跟基督身体同身量的一个独立的基督徒，而是基督身体中的一个肢体，一个职分。你当能够成为那个职分的时候，记住，按照基督的身量成为你那一份的时候，在履行职分，来成为部分，来成为肢体的时候，于是你才是建造身体。如果你按你自己独立去建造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对不对？ 我们看到说这个我们身体是有这个五官，然后有这个肢体啊，这叫身体，是吧？如果你也独立去成全的，很糟糕的。有没有人一伸出手来，上面长得有鼻子、有眼睛、有耳朵？我是整全的吗？所以当你整全，你不整全了，哪见过这种长着五官的手？没有的哈。所以你这个一定要把自己记住啊，成全的这些目的就是来履行那个职分。分你什么职分，你就去履行了。于是各我们的各尽各职啊，百节各尽各职的时候，各照着个体的功用去彼此相助的时候，基督的身体才被建造了。后面讲得很清楚啊，很不容易啊。最大的问题有两个，一个就是说你没去尽，记住啊，你没去尽那个职分，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你进太多了也不行哈。你看不进也不行，进多了也不行啊。这是好，我们先看职分哈。职分是说每一个人，我们明天会讲到这个问题啊，每一个人都是来尽职的。我们反复讲说，存在在身体里头不是是一个仅仅是一个权利，是一个义务，或者说义务就是你的权利，就跟手一样，手是不是在身体里呢？是不是也受喂养呢？是不是也有血液循环呢？是不是也有这个有氧的这个东西带进来呢？不都有吗？是不是有水分？是不是有这个盐？是不是有各种微量元素都过来了，就喂养的，对不对？那么这个手如果不动，天天在这接受喂养的话，它是手吗？仍然不是手，对吧？你在履行功能的时候，于是你是手。当然你在履行功能的时候，那一切的喂养就真正的发生效应了。要不喂养也是喂养出一个胖猪，胖猪手，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履行功能哈。所以一定要履行功能。这个以前我们先讲，我不知道，我记得在我们其中两个教会已经讲过这个例子，就是说，怎么来区分一个人是家人？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我举的这个例子？很简单。好，我们做这黑箱试验哈。黑箱试验是说，有一个房子。在房子这个里头，我们黑箱的意思啊，我不知道你们做个行为主义这个试验没有？行为主义的试验就是说，黑箱的意思是说，我们把身份和内在的东西都抽掉，只用那个纯外在行为来看它的角色或来分析它的功用啊。好，那我们先看两个人黑箱了哈，这是家门，挖一格，然后进来第一个人，他手里拎着很多菜，然后回到家里就开始洗菜，然后摘菜，然后切菜，然后炒菜。然后把菜放在桌子上，摆了桌子，这个摆了这个碗筷、凳子放好了，餐巾纸，招呼人吃饭。当人吃完饭以后呢，就开始把这东西都收好，擦桌子、洗完碗、扫完地，把这个凳子都摆回去。好，这是第一类人哈，你看这仅仅是外在行为，我们不讲他的角色。好，第二个人进来了，什么也没有。在沙发上一坐，喝一杯茶，看看电视，当然也可能看报纸。然后找我吃饭了啊，好，那吃，大摇大摆在那一坐，吃了，吃完了嘴一抹，走了，接着喝茶。好，我们来看啊，你看这纯粹行为啊，这个黑箱的意思就是它是一个纯粹外在行为。那我们马上通过行为来判断说他们的角色，第一类人什么人，第二类什么人，有没有人知道？没听见，大家都很犹豫啊。哦，有人说了，第一类人是妻子，是吗？第二类当然是先生了。啊，当然不是，因为这个里头好笑的地方就是说，因为先生没做他当做的事儿，这是好笑。我刚才说的这个不是，我说的是正常的履行功能的两个人，他们都做，一个人做这事儿，一个人没做这事儿，他们是什么人？都在一个家里，而且有人说了哈，第一类人是主人，主人就是这个，我是这个家里人。第二类人是客人，我虽然也在这个屋檐之下了，但我不构成这个家的一部分，所以我来当然了，我不需要，我就是吃喝这个，我当然然的。当然也有客人去主动帮忙的哈，只要不越帮越忙也是可以的。但是那不是他的，那不是他当旅行的事，这是他做了什么帮助的事情。其实你把它翻到神的家是一样的，什么是 神家里人的标志呢，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来履行他当履行的职分，对吧？而不是什么，当然我刚才说那类人也有，在教会中那些人也有，而他们也是当尽当，也是民警一份的，那是什么人啊？也是神请来的客人吗？慕道友吗？这他们是完全是应当的，没有什么不应当的，对吧？全是应当的。但是如果你，我不知该为什么讲了，就是说，如果你是神家里人，你却做第二类世人的事儿的时候，那这个有些矛盾嘛，对吧？我们性格上有些矛盾嘛。当然也，我们仍然可以做一个解释，就是说，其实在家里也有人不履行家务，什么人？小孩嘛，对不对？小孩也有嘛，对不对？他们其实说，小孩也不能永远不履行，对不对？如果你的小孩八岁了，你会不会让他扔进垃圾桶？到那个外头那个 garbage can 那个扔那里去，对不对？到那信筒中看看有那个信拿回来，对不对？给爸爸递一双拖鞋来，是不是？他要学习嘛，因为一个人他要长成成人，记住啊，长成成人就是能自己负责，其实就是责任。成人的标志不是说我到成人了，小孩是很有意思啊，你不让我干看电视，我当成人我就看，天天看电视。我让你听没？小孩这么想的。其实咱们都这么想过哈，对不对？你不让我吃糖，等我十八岁了，我就随便吃，对不对？这不是成人，是不是随便看电视的就是成人，随便吃糖就是成人？显然不是。成人意味什么？你该你养你自己了，对不对？你爸不管你了，请你出去，这叫成人，责任，你看没有？所以我们灵命上也是这样，当在神的家里头长成一个真正灵命上可以称得上成人的基督徒的时候，就意味着你要承担全辈的责任，教会全辈责任在你身上，这就是真正全家里人。好，这是应尽的，必须要尽的，你不尽这个，我就是说，你是说不尽教会就惨了？不尽你就惨了，真的，因为刚才讲了嘛，不尽就意味着你永远没长大，对不对？不尽就是说你自己还把自己自绝于神家里人。这叫不济，是你惨了，你的生命不会真正得到帮助。我刚才也反复讲的说，只有当你履行整个教会地方教会的生命循环的时候，于是你的生命才能够像基督，就这么简单。整个教会的生命安排都为这件事，让你全辈的来体验来领略基督的生命。只要你还虚着呢，你没履行到，只是名义上履行到了，所以你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因为里头生命没履行到嘛，没得到。所以这件事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教会我为他做什么了，不，这是我的福分，我要赶紧去履行，于是我能够真的品尝到体验到基督生命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只要你还没进去，你就不是啊。当然有人说我履行了，我履行的这个还挺多，履行的牧师头都疼，有没有这样的人？就是说不干旅行的老去旅行，哎，有人都这样的，他要上来讲道，有这样的人吗？你没听到吗？我非要上去讲道，当然不是讲道了，就是上台讲话。那这显然是不是他的份呢？很多地方不是他的份呢，这个就是比例的问题啊，一定要有比例。这个比例是说，一定要比照你地方教会你当地的职份的一块，千万不要过头。过头了就不是什么，就不是肢体了，身体中也有这样的细胞，是你身体的正常细胞，但过头了是什么？癌细胞，有人讲了，对，癌细胞就是它自死机制没有，对，它就该死就是它不死，它一直在长，就是癌的细胞嘛，是。所以我们的比例也是这样，当我们的比例不能够在神，刚才说的是基督，你刚才一定要看到这个以弗所书四章第一节这个第七节中讲，如果你不是按照神给你量出的那个比例去无限度的生长的时候，那就是问题，那就是很大的问题啊，那就是，所以这都是我们要比照这个基督身体去做啊，教会的事真是啊很难的，确实很难，我也承认。因为原因就很简单，就是说因为都是罪人，因为都是罪人，记住啊，我也是罪人，没什么区别，除了基督以外谁敢说自己不是罪人？牧师也是罪人，同工也是罪人，弟兄姐妹也都是罪人，所以这是我们难的地方。但是正是因为这样，这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真正能够学习基督生命的地方，别地儿还不行呢。有人说这个基督是为罪人死啊，我们在这儿也是学这个功课。那你说全世界不都是罪人吗？所以我们也为他们死，也可以学的功课，还不一样。为什么？因为全世界的罪人跟你都连不上。记住啊，他跟你不是一体，你已经被招出来了。我们也时不时的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也为他们摆上，但是呢，这个比较远，就是为他们死的地方也是比较表皮，说白了。但是在教会就不一样了，教会就是真的人家死了，因为咱们都是一体的，了解太清楚了，我知道盯哪儿才盯得很，真是这样的。罪人能盯住你吗？罪人说你两边都是皮毛的，我们一块儿同体，基督成为一体好多年了，盯得准，就像夫妻打架一样，永远刺最狠的地方，因为彼此了解嘛，因为彼此一起的，所以哎，这个也就是真正的关键。记住啊，基督是被什么人钉死的？当然也有这个像这个罗马总督这样的人啊，但首要的是被他自己的同胞钉死的，是被犹太人钉死的，对不对？是被当时也信主的人钉死的，不叫信主，当时也信耶和华的人钉死的。才是正确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如果有一个地方是有十字架的话，甚至连坐监牢都不如这件事儿。我如果为主坐了监，是吧？第一个什么给不给我还不知道哈，因为那是一个恩典。记住啊，能为主坐监是个恩典，你生命没到那儿，恩典还不会临到你。但是有一件事是我们日常都要经历的，就是说每日每日在基督的家里头为我的身边的罪人死，这是每日都有的，每个人都要经历的，没有人例外的。只要你在教会中能够做这件事的时候，于是你就经历了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死的真正的痛楚，你就会经历到。没人例外的，没有一个教会例外。我走了很多教会，有的教会比较愉快，有的教会不太愉快啊。我现在教会比较愉快，所以我觉得可能十字架还不够啊，开玩笑。对，那么但是没有一个教会有例外，因为原因很简单，就是说你必须得承认耶稣招来的全是罪人，于是什么？于是在教会中必然会存在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彼此伤害，有罪人哈，然后也彼此为了这个耶稣基督而这个缘故哈，也有彼此为这个钉，这个为彼此钉十字架的这个缘故。最简单就是这件事。教会，你们教会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也另一个标准？我看没这样的教会啊，但是你公司招聘人肯定有标准，对不对？你公司招聘人怎么招的？现在这个大家都 lay off 啊，你看看现在就更严了，越 lay off 它就越严，对不对？我相信说第一个就是这个学位要求，对不对？某某某某专业硕士以上，是不是？我相信啊，或者最好有 PhD。 然后呢，现在这个如果在中国还加什么外语英文之类的哈，现在是在这边我相信一定是会计算机语言，某种计算机语言，三年以上工作经验，当然还要去 check 一下你过去 supervisor 你做的好不好，因为看到说基督是这么招聘基督徒的，每个人都神学院毕业，三年以上教会生活经验，每个人在圣经会熟读，没这事儿嘛。耶稣基督他招聘的时候就很简单，说我来就是招罪人，所以满教会都是罪人，记住啊，满教会都是罪人，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前提。所以当教会来的时候就有各样的冲突，和社会没有任何区别，千万不要以为教会是比社会上更好的地儿，在本质上我们这些人和社会上的人没有任何区别，都是罪人，都是罪人。你仔细看看我们里头真正的那个生命老我是什么样，跟这个世界上罪人没区别。但你说那我们还来社会来教会干什么？我们不是奔着我们来的，我们是奔着基督来的。 是因为什么？我们这些人也是罪人，但是是蒙恩的罪人，因为有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于是我们跟世人不同了。不是我们与他们不同了，是基督使我们与他们不同了。那你说这个不是白说吗？我怎么看到这个基督使我不同呢？哎，很现实的，很现实的。你可以想想，是说世人也在打架，但没人制止他。每一次制止必是功利性的谈判，对吧？我为什么不打你了？因为你比我更强大了，或者你给我好处了，对吧？可是在教会中，每一次真正的争吵，每一次真正的纠纷，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当然也有被罪性战胜的。我说真正的解决，有人被十字架了，有人被他人死了，有人说你盯吧，你盯我仍你盯我仍然爱你啊。这就是基督的生命彰显出来了。于是教会什么？教会真正是有一大批人在为他人死，在为他人担着他人罪的后果，于是教会才出现合一，教会的生命才能在基督生命的循环中开始循环。所以得有人死哈，但问题是说你为人家死过吗？我怎么看你经常让人家为你死，这就麻烦了，这就麻烦了，对吧？这就是区别。当你能够在教会的合作中有不愉快的时候，当教会生活中有聚余的时候，当你受到冤枉的时候，当你被人骂的时候，你因着基督的缘故，因着基督爱我爱到这种程度，我看到他是这么爱我的，我也愿意学这个形象来对我自己弟兄的时候，于是基督的生命就在你生命中彰显出来了。这是标志，你被爱骂仍然包容，你被虚冤枉了你仍然爱他人，这就是基督生命的标志，这就是十字架的印记。反过来就不好听了，经常你拿着大钉子钉人，每个人教会人身上都有你的钉痕，这就麻烦了。对吧？这标志，这就是一个标志。不是讲道理，不是谁圣经背得好，不是谁这个祷告一套一套的，也不仅仅是谁说我今天愿意表一点施舍，多这个给你点钱，都不是，就是在这个最本质的地方，为罪人死的这种十字架的这个生命印记上，表现出一个人有没有基督的生命，有没有基督生命的荣耀。正确的说有没有，这就是我们经常所面对的事情啊。嗯，呵呵，教会是真的教会是一个很不容易的地方啊。但是当我们这些众人聚在一块儿的时候，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生命真正的成长起来了。我不知道该讲，因为我这个这两天都讲道理了，讲很多的见证。我不知道，我从小的地方讲起啊，有的地方真的是我不知道该怎么讲，我是随便想起来了，因为我太多这样的例证。我随便讲一个，因为这个牧者也是我们附近的一个牧师，他已经回天家了。我正好在前几个月碰到另外一个弟兄，他说你认识那个哪个牧师？我说认识，他说回天家了，不是我们这个州哈，也是在这个东南部的一个州。他是说有两个人很有意思，这我说的是很小事，我们往一点点往大事说。他两个牧师，这是好几年以前有一个牧师跟我讲，说他们俩，他和这个牧师出去吃饭，跟我讲的这个牧师是一个大陆来的牧师，然后那个牧师是一个台湾来的牧师。他们俩坐那儿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呢，这个在谈这个工作，然后那个服务员坐的时候一晃，把这个汤倒在了这个台湾牧师的这个背上。他们俩主日刚回来，穿着西服。然后那个服务员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那个牧师说没关系。那么这个牧师就看得很着急了，他说他不是只撞你一下，他把汤倒在你这个西服上了，可是他也没好意思讲，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服务员还在旁边转悠呢。然后等吃完饭了以后，然后这个牧师赶紧悄悄跑过去说某某某牧师，说那个刚才不是光撞你一下，那个汤倒在你的那个西服上了。然后这个牧师说什么？就说我知道我知道。他说那你为什么不说？他说我怕他难过。然后他们就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爱心啊。当然这个还是小事，其实呢在教会生活中你经常遇到很多事儿， 当在争吵的时候有人被伤害了，哎，你觉得哎，这个你还不知道呢，他伤害你那儿了。我经常有人来提醒我这事儿啊。但是那位同工，那位弟兄和那位说，我知道，但是为了他的缘故，我宁愿被钉在那儿了。这就是我们这个教会生活的这个规律啊，太多这样的事情，太多这样的事情。好，我讲我们以前教会的一件事情。我第一间教会那个时候是非常的这个怎么说啊，非常的教会非常的好。我也是我经历了现在四个教会啊，有两个教会不太好，有两个教会比较好。第一个教会和我现在教会是比较好。那么当时这个教会很和睦，然后其实呢，我们那个教会也是有不同背景来的哈。尽管都是学生学者，都是耶鲁的学生学者，但是呢，有从台湾来的，也有有一两个人从香港来的，然后绝大百分之大概七八十是从大陆来的。但教会非常和睦，然后彼此都没有什么隔阂。我说的隔阂不是说他小心翼翼的啊，你还小心翼翼的那不算家人了。我们都可以随便说什么反攻大陆啊、解放台湾之类的，就是说大家都可以开这种玩笑，因为已经根本谁也伤不了谁，都已经了解到这种程度哈，非常和睦。然后我在那边和我太太一块在那边牧养了大概五年的时间，那我这个教会我从来没看过一个人吵，不是从来，除了一次以外，从来没看过人吵架，从来没人敢吵架。哎，我真是感谢神哈，那个时候我还是一个，我人家说 baby the Christian， 我是这个 baby pastor。所以这个神像给我一个摇篮。有一次吵架了，这个让我这个非常的愤怒哈。吵架呢里头呢，就是两个人他们这个背景非常不一样，然后呢他们之前早就看得不顺眼，然后可能蓄谋已久，那天在这吵起来了。一个呢是一位老弟兄，所以我不该说了，这个老弟兄就是说他在附近的教会都名声不太好。原因不是说他有什么品行的，他是因为骄傲，因为他在大陆坐过几年牢，为信仰的缘故，所以这成他骄傲，到哪都指责。然后旁边我那我你可以想想说，在我们这儿待着，说明我们教会真的好，因为他来说什么我们大家都听着，然后那么很好。另一位呢是一个没有重生但也受洗了，因为看着情面，一个高干子弟，因为他看到我和我太太，这个是都是这个高干子弟，所以他来了，然后慢慢。所以他们俩，你看这个，一个是特别对别人这个严格的人，一个人他没重生，这个大大咧咧的，你看这一定有矛盾了。然后那天吵起来了，吵得非常厉害。哎呀，那是我这就是他因为是蓄谋已久，所以根本制止不住，所有人上去跟他们讲都制止不住。然后，我是非常生气，因为当天呢我们在教会呢是。基督徒的这个查经班呢和这个慕道友的查经班是在同在一块聚会，那么在这个吵的时候还唱歌，刚唱歌还 唱完就在吵，因为还没分组就那么吵，吵怎么办呢，制止不住，坐着十几个慕道友在那边就看着基督徒在那儿吵架，所以我在愤怒之下给了他们一嗓子。我嗓门非常大的，我现在是嗓子因为多年讲道哑了，其实我嗓门非常大，然后一下震住了，前面七八个人拉都拉不住，我这一嗓子顿时没人讲话了。然后当然那天我是很生气了，我后面有一个慕道友是一个黄区的，他跟我讲说那天我在后面看你手指发抖给气的，但是他们还要再讲，我就跟他们制止住了，我就说你们很简单，你们这两个人都回家把自己眼中良木拔掉以后再说，再来讲话，然后把他们喝了走。当然当时这个所有的人都没见过牧师这么大嗓门哈，第一次他们也没真是见识了我的嗓门，然后这个大家都一下就冷却了，不是说他们冷却了，整个教会一下冷却了。然后那天大家都很冷淡的，然后我知道说可能都有点受伤害，尽管没有吼他们哈，然后第一次看到了牧师的真面目。好了，第二天我就跟他们俩做个电，把两人叫来了做工作，做不通，这两个人都指着对方，他们不是在场啊，分别的都跟我讲说，如果你不让这个人走，我以后再不来这教会了。没办法，气得我不行啊。那一天是这个是礼拜六嘛，礼拜五查经班嘛，礼拜六，然后我到最后实在解决不下去，因为那天 正好上午有一个教会的同工在生小孩，所以我要去看他，所以我到了下午一点钟，我说我实在，我连中饭都没吃，我说我实在不能跟你们去扯了，我要去看这个生小孩的这个姐妹。所以那天我对她有亏欠，因为我去的时候，那个姐妹永远不会知道说为什么铁青着脸进去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就祷告，我就不知道该说什么。明天讲道，讲什么？怎么讲？就回答了，怎么批评他们？后来祷告了一夜，我都想不出来。然后直到第二天，我们那是下午一点半聚会，我到上午就是神面前祷告说讲什么，然后神就告我你讲什么，讲什么，讲什么。好，去了。那天去了以后，进门我们教会的人都是很彼此很好的，可是那天进门大家都不打招呼。你知道吧，大家就是马上有隔阂了，原来有争吵教会，而且还有这么大的蓄力士啊，那么进去了，然后就上去唱诗。我们那个教会也是唱诗很好，那天唱诗也不是很高昂，你可以看到是这个履行公事的味道在里头。然后上去再完了祷告，就是我上去讲道了。然后讲，我那天讲的什么呢？很有意思，神跟我讲的什么呢？那天讲的就是一段经文，就是我礼拜五讲的经文，就是说如果你要想去别人的刺儿的话，身上刺儿，要先去自己眼中的良木。那你说这不是一样吗？不一样，记住啊，不一样。这段经文反过来对着自己用就有功效了，对着别人用没有功效，对着自己用。所以那天我就是完全在神面前悔罪，我说那天你看我们在处理这件事上这么长时间我都不知道，作为一个牧师完全不知道到那边用这么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我只能在神面前向这两个弟兄这个道歉，也在神面前悔我的罪。哎，那个真是有功效啊！记住，你只要是上十字架，对人的生命就有功效。那天我就看到，我上去讲道的时候，唱诗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人的脸都像钉坨子一样，是吧？但是当我在神面前悔罪的时候，我就看到他们那个脸就慢慢的松弛了，就像那个冰融化一样。哎，今天还没有啊！人神要今天做工的话，那只凭我一个人，这个教会还不能翻转。然后紧接着我们教会的不是长老，我们那边没有职务啊，但是有一位信主30多年的老弟兄，他是在那边做扮演了这个应该说履行了长老的职分。他那天正好是领会，他就上去了。上去他第一件话是说什么？在神面前悔罪，就说我这个不关心弟兄，我就不捐了。好好，然后过了一会儿领事弟兄上来了，干什么？在神面前悔罪啊！每一个人上来都是悔罪，然后很有意思啊，这个教会就变得比以前更融洽啊。那一天就是大家在这完了以后，马上不再假装，每个人都跟每个人加倍的说话，除两个人，除了吵架那俩人还没听懂呢。然后有一位他们俩都分别过讲，其中一位拉着我不让我走，一直在谴责说要把那个人轰走了，是吗？然后我就听，因为我已经是神已经光照我，那天我就一边抬着微笑，我一边就这个看着他。我每次要发言都可以打断，我也不着急，就能听着。大概在听着这个，他跟我吵了大概10分钟以后，旁边站着一位慕道友，实在忍不住了，就把他打住了，说：“哎，你还没听懂呢，连我都听懂了。”说你别说了，回家好好想想吧。哎，你看没有，这就是真正改变生命的地方。生命的地方是什么？是我能够把自我，记住啊，把自我钉死，不是钉他人，是把自我钉死，从而能够履行神让我在这个教会中履行的职分的时候，于是教会的生命的流转就开始了。那么基督生命就在我们中间流转，改变人的生命啊。嗯，这样见证多了哈，我不知道该不该讲我太太的这个见证哈。我在讲，因为太多了这种见证啊，因为其实真正在教会生活的本质，记住就是这件事。不要期待着教会是一个和和睦睦、永远所谓平安喜乐的教会，其实不是。我今天上午就想讲这个事儿了，是在我们说的这个物质生活上就这样，其实没有那样的生活。就像我们讲的是，其实没有一个幸福生活是完完全全满满这个满满足足的，神没有这么设计，神是说。你是一个有限的人，所以你在这个世间的生活就应当是有你有限的份。你一定是有东西是没尝过的，一定有东西没看过的， 一定有东西是你没领受过的。很简单，因为你是有限的人，如果什么都让你吃过，什么都让你这个玩过，你就是上帝，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有痛苦的，一定有不足的，一定要经历自己当经历的责任这部分的，一定的，这是做一个人的前提。神定立了和我们今天个人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这个标准，就是说痛苦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责任是你生活的一部分，不足是你生活的一部分。因为你是一个有限的人，你要接受你的份，正因为这些不足你才依赖我，如果这些都有了你才依赖我吗？你是上帝了，对不对？那么在教会中也是一样，他是说经历基督的十字架是我们做基督徒的必然的一部分。你来教会一定有痛苦的，因为你是罪人，很简单，一个罪人他自我要生长到有基督的生命样式，就必须钉死自我，就必须在这些我们看起来为别人付出、包容别人、爱别人方面将自己的生命钉死，一定有的。如果你不经历这个，就不是一个基督徒啊，就那么简单，是吧？一定要经历的，一定要经历的。嗯，有没有人吓回家去了？我说有人吓得回家去了。我不做基督徒了，怎么样？没办法，我只能说实话。我也很想跟你们说，来这儿好啊，来这儿以后就再不生病了。来这儿以后，你每次失业都是失业他人，失不到你头上了。每次你们这个涨工资都是你们，然后出门一身跟头，然后就3万块钱在地上。我非常想说这话，对吧？但是不是，因为基督他说，我来赐你们福分，不是这样的。我来赐你的福分就是用我自己的生命彰显出来。什么是福分？就是我、啊、很简单，我们今天这个早上唱歌说有了主还有什么，他意思说我就是那个万有，我就是永生本身，你有了我就有了世间的一切，但不意味说有了我我就外在的拥有了世界的一切，有了我你就在任何的境遇中都不再残缺了，是吧？永远是满足，永远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那个是真正什么十字架上平安喜乐。那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啊，来到教会会有的，但是每一次走过来的时候，记住啊，每一次你似乎经过了这些外在的这个痛苦，在包容的时候被人委屈的时候，于是什么，于是你里头的生命就成长起来，奇怪极了，奇怪极了，而且我们彼此的关系也就变得正确。有人说我为他盯了半天他还是盯我啊，有没有这种情况？我觉得很痛，然后他还没不，但是这样的啊，其实是说这件事儿，记住是跟你有关系，记住啊，是跟你有关系。也就是说，当你来包容别人的时候，当你被人家盯的时候，当你盯着上头不下来的时候，是你的生命像基督了，是你体验过基督为你死的时候他所经历的事情，于是你里头就有真正的像耶稣基督那样的形象和身量生长起来。那么他没有呢？那么我不知道哈，两件事，也有的人可能一辈子就这样，直到被，我不好说这事，被主给在最后的时刻拔出来扔到火炉里也有啊。但更重要的是说，其实神的生命改变都需要十字架，就像我们一样，我们怎么能够变成主的门徒呢？最重要就是被钉了，就不是我们被钉了，是耶稣基督先被我们钉了嘛。先行的，记住啊，是先行出来的，他为我们死了，于是我们才能够体领受他的这种恩典，要先行出来。所以每一个当你被别人盯的时候，就是一个先行的条件，具体你要记住啊，是一个先行的条件，他可能有生命的回应，于是他也得了福分，如果他没有回信，起码你得了福分。就看耶稣基督一样，耶稣基督死就死了吗？他说没有，我复活了。也就是说，十字架这样的痛苦，十字架这种毁灭性的能量在我身上完全不起作用，我绝对的超越，我仍然满有永生完备的生命。我们也是这样，当你经过十字架从水里火里走过去的时候，你就白忍，我们不是百毒不侵啊，实际上是百罪都不能侵害你的生命了。你行过去，什么样的委屈都能受，仍然平安喜乐，什么样的这个挫折经过去仍然是平安喜乐，你自己的生命就有基督那样的真正的超越，没人能盖过，没人能压倒啊，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我们的祝福，十字架就是这么一个祝福。我在想我选取最后一个见证我们就要结束哈，我不知道该选是我的还是选我太太的，你们说开玩笑了。嗯，我太太在很 很早以前我讲过太太，因为我刚才讲过我自己了。有一次也出过一件事情，我太太这个脾气是这个也是很急躁的，我是说实话，我也很急躁，觉得。有一次她在一个事工中遇到了一个事情，遇到这个事情是这个和这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冲突，实际上是批评人了，也批评的是罪，没毫无疑问，但是呢可能语气过重了，那么可能就是被人说骂他们了，那么这件事呢就被人揪住了，因为毕竟是发了脾气嘛，对不对？然后他以我所知哈，一共有四次悔罪，有两次是面对这些当事人，因为是一个小组，两次小组里头有两次是在全教会面前说对不起，我在神面前犯了罪，然后这个之类的。完了吗？还没完，后来我都不知道说该悔到什么程度，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那么这个很有意思，有一天晚上啊，这个大概到了我想一点半两点了，因为我们通常这个我说我们两个当时不在一个教会侍奉，所以我们回来十二点多一点都是很常见的，所以一点钟没回来我已经有点着急，但是还觉得有可能。一点半两点怎么还没回来，那么急了，打电话没人接，从一点半开始打起，打两点钟没人接，那么终于到两点多打通了，然后他就说这个我准备辞职了，今天这是礼拜六清晨了，礼拜五晚上这查明班没回来吗，辞职了。为什么辞职呢？说很简单，就是我不干了，因为就是这个刚才讲那 group 里头有一个这个实际上那 group leader 今天跑到这个办公室跟他吵起来了，然后吵崩了，那么还让他悔罪，就是气的这个。他当时就跟我讲了，我刚才应该讲我们俩都是高干子弟，我们俩都是从名校毕业的，他说凭什么这个都是我悔罪啊。哦，我们这个现在做，这我们以前也是有脾气的，对不对？对，我们以前也是高傲的人呢。平时我们做了牧师，就是天天悔罪，我悔跪了，悔够了，辞职了，不干了。那我是急了，不行了，我礼拜天讲道怎么办？爱谁讲谁讲，我今天就走了，我不干了。好，不干了，那怎么办啊？这个我讲了半天，我说你等等哈，但是他已经决定辞职了，我不干了，我半夜。把我的刚才说的那个我上午说的那个门这个教会的那个教会的牧师，我的门徒打电话叫醒了，半夜两点多钟，我说对不起，我这有紧急的事儿啊，他这个牧师真好，说好，没关系，我们来解决事儿，我们就打了一个conference call，然后我们三个人都哭了，因为没办法，有些事情啊，那我们的结论是说，没有他当时，是我们两个人的结论是说。你还不能辞职，而且你还得走这条神让你走的路，该悔罪还得悔罪。我们真的当时我们最好的朋友啊，你相当于说，如果十字架这事儿真的不是对我们好的话，有没有丈夫对太太说你赶紧上十字架？有没有最好的朋友说你还得上十字架？没有的吗？我们含着眼泪，那天我们三个都哭了，说你还得上。但是他没答应，当时他说我想想吧，我先暂时不要辞职，我回家再想想。就回到家已经快清晨了，可是不凑巧我要在几个小时以后就要到外州讲道去了，那个时候那么我到了十二点的时候我就走了，我说没办法，我要赶飞机了，你自己决定吧，你在神面前这个来祷告哈，看看怎么样的。那么他就祷告了，那我就我去了一下营地，在我们这儿的一去就没手机，接不到电，没有信号了，所以成了一个悬案，我不知道呢，我一天在这边讲到，就像我们一天讲到，一天讲哟那边不定怎么样呢，哈哈。直到我返回到城里了，那可以打通电话了嘛，我就打电话说怎么样，这个当然我不是问他，我说你机会怎么样啊，他说好啊，那就说明去了挺好，我说怎么样讲到了吗？讲到了，讲的什么？向全教会悔罪。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哈，我就是说在我看起来说，如果没有基督的话，没有十字架这事儿的话，而十字架不是就是我们真正祝福的话，我们今天也不会把它拿出来做见证， 那么真的是我们看到有主，他让我们行这样的事，他是不是让我们行，他首先他自己为我们行了，为我们做榜样，为我们死，我们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过去罪两下被分开了，不能够成为一体，他首先来为我们死，于是将这个墙打开，我们两下能成一体了。我们今天无非是说，他说这条道路你跟着我走的时候，于是你的生命就健全，不管别人，记住啊，千万别管别人，你的生命就健全了。每一个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走的人的时候，都受到祝福，生命的完善，然后他自己在真正永生中的那个荣耀是绝不会缺残，而会变得更荣耀。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信息啊，就是还是回到那个最基本的地方，我们都不是一个人，如果你不能够活在这个满是罪人的但同时又有恩典的教会的话，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就那么简单，你就不能有耶稣基督完整的生命，这是一个基本前提。但是你怎么加入，其实我本来今天这个落掉了非常大的一块，我们其实有具体的方式，明天我们想办法补上了，就是这个我们怎么和这个地方连上。我今天讲几个见证把这事给忘了啊，对不起啊，我们明天会补偿，说我们有很具体的方式，说我们应当怎么和这个身体连上。好，我们一块来祷告。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中间。你看我们这些行不出来的人，主你为我们行，我们这些彼此隔绝的人，只要自己的人，但主你先为我们死，然后就让我们这些人也能够背起十字架来钉死我们自己，来跟随你。哎，主，就恳请你让你的生命不离开我们，让我们在整个教会中看到你的十字架竖起来，于是我们两下的墙都能拆开。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钉死自己的老我，从而在包容你像你一样丰盛深厚的生命中有份有你的荣耀。那主，就恳请你做保守的工作，将每一位的放在主自己的手中，求主自己来祝福，也求主自己来改变我们。我们要祷告不废，侍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门。